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的是关于多边恋，也就是我之前说过的叫多元之爱，那是我自己翻译的，或者说是这个多爱是吧，多元之爱，多爱英文就是 polyamory。 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因为我之前如果你听过我以前的几期，我说过我自己不适合多爱，或者说多边恋，我自己不适合这个。然后我曾经考虑过，思考过，或者是尝试过，不算是真正的去进行，但是自己好像是应该是 experimenting 是吧，尝试实验这种想法，这种操作，然后觉得不适合。然后这个事情过去了之后，其实也有一段时间了，那是我之前一直在考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读过相关的书，过去了差不多我觉得有两年的时间了。然后突然在应该是一个月之前吧，然后我收到了一个我的听众，或者说他应该是看了我 YouTube 还是听了我的 podcast， 然后给了我一封来信。然后之前我也有人说找我加我说，哎，我听你说这多边恋挺感兴趣的，我的夫妻或者说我也想让我的老婆或者怎么样，可能都是类似这样的经历，想去咨询我或者跟我探讨也好。但是这回不一样，他说他在这方面有所经历，然后他的名字是叫 Sonia， 然后给我写信，他说在这方面有所经历，而且自己也是在实践中，然后之前学习成长了很多，体验了很多，然后而且他写了一本书是关于多边恋的，然后就让我非常非常有兴趣。我一开始就是看到了这个邮件，我就想，哦，可能也是估计差不多30多岁的一个中国女孩吧，然后也就是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然后比较钻研，或者自己也有一些实践，然后自己写了一本书，然后也没多想，我就觉得哎挺有意思的，读一读，因为我对感情很感兴趣，我对多边恋这个话题也感兴趣，我自己也曾经擦边的尝试过，觉得。然后我就在，因为当时了解不多，只是觉得很有兴趣嘛，然后开始，然后他把书发给我了，是中文写的。然后我就在慢慢的读着，从一开始一点点读，就发现这个人非常非常有意思，因为我才了解到他不是30多岁，他已经是73岁，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应该是73岁了今年。而且他说的是从文革的那个时候，什么红卫兵的那时候，当然我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然后是插队下乡知青，那也是我曾经听我父母说的那些东西是吧，其实是很陌生的。然后一直到他出国留学，肯定他就是那属于一种高知人才是吧，国家培养的那种，因为我母亲也是这样去到国外去留学，然后这个国家出钱去深造这种，然后他又去留学去英国，应该是先去了美国，然后又去的英国留学，然后又回国工作，然后又去新加坡有工作，然后他现在是人在夏威夷定居，应该是，如果我说错的话Sonia 请谅解，因为就是有些时候记得不太清楚。然后整个的经历就是让我感觉到，我说哇塞，原来这个概念并不是说最近才有这么一个概念，其实很早，他说这个词，就是我通过读他的书，他说这个词是来源于中国，而且是很早之前就出现了，应该是我不知道80几年的时候还是几年的时候。所以他其实在那个时候一开始接触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在88年左右，可能是我这个日期时间算的可能有错误，应该是88年90年左右，他就已经开始接触到了，简直就是我比他就是这个晚了这个三十多年接触这个东西，所以我就想他的经历简直，所以他给我写信，其实我现在想想真的是挺惭愧的，因为我觉得他是我的长辈，然后他经历又那么的丰富。应该是我请教他才对是吧，然后他现在请教我去说想听听我的意见，希望我能读他的书，所以让我感到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荣幸。首先是能认识 这样一个经历丰富的人。然后哎，稍等一下，我得把这个门关一下，外面稍微有点吵。嗯，因为我也是昨天，因为现在打算开始比较规律做 podcast， 也是买了一个microphone， 一个麦克风，希望能音质会更好一些，所以这两天音质不太好，也请大家原谅。然后继续说，然后 Sonia 是整个人就让我觉得非常的 fascinating， 觉得这个人就是太强悍了，太就是人生经历各方面，然后包括他就是在书中里所写，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应该是在 Amazon 上应该就是有卖的吧，叫多边恋，我的多边恋，然后是什么，我的经历学习和成长，应该是我的亲历学习，等一下，我得把这个书名说对，不能把这个事情再搞错了。稍等一下，我要把这书名说完整啊，名字就叫多边恋，我的亲历顿号学习和成长， Sonia 是美国华裔出版社，然后应该是大家可以去买，可以买到，可以去看，因为我读的是，我是非常有兴趣去再读，而且读着觉得也非常好读，非常就是轻松阅读，而且非常有意思。这里首先声明，我没有去有任何的这种返利或者 commission， 或者去得到任何的好处去跟大家说这本书，完全纯属属于我自己非常感兴趣，而且我也觉得他这个人非常有意思。然后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阅读，所以没有说推销书或者是我自己有什么好处，在这里面，只是完全就是平心的去说，非常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然后我目前很惭愧的说，我还没有读完，但是我一定会去读完。但是我只是想说 ，Sonia 通过他的这本书里面介绍的经历，然后他所去描述的这些他的亲身经历的事情，然后包括他曾经他说过，他的其中的一个 polyamorous， 他的一个伴侣，能就相当于是怎么说呢，陪伴着他一直，而且送走了他的两个老伴儿，之前的有之前的两个伴侣，所以你就可以从这个事情看出来，就是真的是 polyamorous， 可以说这个多边恋的也是爱情的伟大，这不一样的一种爱情，真的就是因为为什么？然后因为 Sonia 今年应该是73岁，然后他说他在那个时候，那个是五十，应该是四五十岁的时候，应该是开始了这个经历，而且他那个时候他所喜欢的这个男士都属于比他年龄会大很多的，可能有大20岁、30岁这样的。是因为他说他自己有恋父情节，然后所以他可能喜欢成熟的一些男士能去照顾他怎么样，而且他那个时候也是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是在美国，应该是Beverly Hill California， 然后具体的位置我忘了，然后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的人应该也是这叫什么，思维最前卫最先进的一部分人是吧，所以他们也是就是那一部分人在那里会搞说爱的庆祝，应该是 celebration of love， 然后会有很多这样的活动，因为其实多边恋到最后其实就是 compassion， 就是一种说是说同喜是吧，不是说嫉妒，而是同喜，互相的真的是不能我觉得不能定位于 unconditional love， 但是真的是对彼此的爱和我喜欢你，但是我不会说嫉妒你去跟其他人做爱或者是怎么样有亲密的举动是吧，都是本能的一种，真的是他就说大爱的一种流动，然后有两位男士能在他的身边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去描述的书中觉得真是，其实真的是对自己来说，虽然我说多边恋不适合我自己，但是从读这本书我真的能切身感受到那种感觉， 就觉得啊，原来爱还可以有这种无私的方式，这种广义上的是吧，不是说狭义上的。有时候我之前我读过那书，就说现在的人所知道的爱不是真正的爱，而是有条件的爱，你这样这样做我才爱你，你不这样不这样不这样做我才就是我就不能爱你，都是有条件的。而且说是这种 unconditional 了，没有条件的爱，可能也真的仅限于父母对孩子的爱，就唯一最最最接近的应该就是无条件的爱，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你怎么样，可能你生气或者你是闹脾气或者你怎么样，可能父母还会去爱你是吧，这个就是真的是他就是爱你，这个你自己的孩子是什么样，长什么样，做什么样的事情都能爱你，可能这是最接近的。但是咱们现在所说的爱都是那种有条件的，你这样我才会去爱你，或者你要是跟别人出去吃饭了，或者你跟别人怎么怎么样了，我就不爱你或者怎么样是吧。所以就说觉得真的说的特别特别对，那本书忘了叫什么，应该是 The Way of Love 还是 The Mastery of Love。 我到时候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现在我也把我自己的邮箱放上去了是吧，有想跟我交流的也都可以给我写信，我也非常愿意就是倾听大家的心声，然后在这里跟大家有更进一步的交流，就把我心里面所想的所有的东西都奉献出来。然后因为我特别喜欢这种深层次交流，而且我跟 Sonia 我没有见过他的面，但是我们俩有语音聊过，就是我用这个 WhatsApp 语音去说，然后他有写字，因为他说他喜欢写字，我说我喜欢语音，因为说出来我这人就比较贫，比较爱聊爱说，我就是一说说一大串。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的就是内心的这种诚恳坦诚真诚，然后对待事情，然后这个理智和情感，然后各方面，然后他的这个心智的成熟，然后包括种种的这些经历。因为有时候我细想，我能不能去真的说做到不嫉妒，做到怎么怎么样，然后可能我说这个事情不适合我自己，是不是到最后还是我的 ego 在作祟，我的自我在告诉我，哦，原来你可能还会去嫉妒，你还是想成为这个人心中的第一，你还是想去占有这个人。有时候想想是不是因为我的这个造化，我的 enlightenment, 我的 awareness 还没有上升到那个点，有可能我还没有达到那个高度，还没有进化到那个高度是吧。我的思维可能跟 Sonia 比我还没有达到那个高度，这也是一种可能性。但是我觉得具体要探究的话，可能还得是我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这个模式，亲身经历之后我才能去说。但是有很多我觉得其实又说到这个多边恋，就是可能最大最大的论点或者说大家讨论的地方是吧，就是嫉妒这点，你是不是嫉妒。但是对我来说可能这已经有时候我觉得这是超越了嫉妒的一种模式，就是说虽然说好，我想象一下我喜欢这个男生，那可能去心里可能还会惦记着其他的人，去跟其他的人去交往也好，去怎么样也好，可能在我来说可能我对爱情就有本身的一种模式，就把它上升了一种神圣感的一个境界。可能对我来说这个神圣感就是你心中的，或者说你最爱的这个人，唯一的这个人。但是说多边恋其实我也想探讨，就是你真的对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爱吗？50% 50-50，如果你有两个人的话，就是分得那么清楚，就是像你爱你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爱这个大儿子，我也爱二儿子，或者我爱这个小女儿，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吗？真的能上升到那一点吗？因为如果就我的这个最基础的理论，我说只有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无私的爱的话，那么咱们平时所见到这个爱情，如果说两个人慢慢的这个了解之后，在一起之后，但是通过几年的了解和成长，因为人是在变化的，不是说一成不变的， 你的经历、你的成长、你周围发生的事情，可能让你们俩就可能会越走越远。你们俩想要的目标和你们想过的生活、你们人生观、价值观可能慢慢就不一样了。所以那个时候，那你可能对这个人的感觉就没有那么强烈，是吧？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可能你在多边恋的时候，你跟两个人的爱不会分得那么的平等，50%，不像你对孩子的爱，他怎么成长怎么变，你可能都会去爱他们。但是这个，如果这个人你觉得好像两个人在一起没有什么必要，没有互相促进，可能就是互相在拖后腿，已经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或者说这个心智不在一个水平，那你可能对这个人兴趣就没有那么大。所以在我来说，可能这个现在咱们所谈的爱情跟这无私的爱不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还不会那么平等，因为每个人都是在变化的。所以你对一个人的感情和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变化，潜移默化，慢慢的，是吧？这样的话对我来说，如果一个人，所以也许我就已经把爱情神圣化了，也有可能就说一个人好，他的主心骨，那至少最大的这部分肯定还是在我这边。所以这样的话，那他已经就，当然了，也许我说啊，之前我跟小瑞典确实有开放关系的那么一部分，是吧？比如说我们俩就是有 threesome， 或者是他去跟一个另外一个女生在我面前去调情、去说话，甚至去接吻、去做爱，可能都没有关系。但是这就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并不是说他就已经爱上那个女生，然后特别天天想见她怎么样。所以还是在一个规定的界限的范围之内。所以说回来，也可能是我自己的接受程度不一样。我对爱情的觉得啊，爱情就应该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不是爱情，那可能就不是我想要的，那可能就是口味的不同，对吧？那个你可以说啊，我不喜欢吃辣的东西，那就是因为你身体承受不了这个辣，还是说你就是不喜欢，那可能这又是两回事。那我说我就不喜欢吃这口，我不能接受多边恋，是因为我承受不了这个嫉妒，还是因为我就不喜欢这个，本身就不喜欢这个。所以这个说到回来就是一个有点那种鸡生蛋，蛋生鸡，这个 chicken and egg， 对吧？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我可能还没有进化到那么高级的一种境界，是吧？可以这么说。但也可以说我就把爱情神圣化到某一种特性，如果它失去了这个特性，那就不是我想要的东西，因为我就好这口。所以这两种我现在还在 debating， 我还不知道哪一种是正解，是说我是真的是就是我的 ego 还是太大，我的自我太大，不能接受这种嫉妒的东西，还是怎么样。但是我倾向于觉得是因为我不喜欢这口，就是这样。你可以说你不喜欢任何一样东西，我不喜欢这样的运动，我不喜欢这个颜色，我不喜欢这个款式，你都可以上升到说，那你还没有上升到另外一种境界，看到这个东西为什么对你来说是有好处，对吧？为什么你就应该是？可是你到时候说，我就不喜欢这个，这就是我想过的人生。所以就是 you can argue either way， 对，所以这就是我想题外话了，就是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当然我还是就是对于 Sonia， 我们俩也是最近吧有一些精神层面的交流，不管是这个人生也好，可能当然他也又给我写了一封邮件，然后我现在到现在还没有看，是因为我还有很多自己的事情在处理，当然也可以说这些都是借口，是吧？有一些精神上的交流，而且他说他也明确表示，他说他很喜欢这样的精神上的交流。我们俩已经在形成了一个小小团体小圈子里面，因为他自己也在说可能他会也在继续做 podcast 或者甚至做 YouTube 再去传播，或者说是把自己的这个心路说出来。我也是非常非常的鼓励，觉得因为我们相当于我跟他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理想或者目标真的是一样一样一样的，真的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心路、感情和所经历的事情和所有的思想说出来，去影响、感染，或者说是想让更多的华人女性、说中文的女性去听到、去了解到，有这样一个世界，有这样一种人，他们过这样的生活， 你也可以，你也可以活出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这个我的频道名字改了，就是要活出自己最真实的自己，你的 authentic， 你到底想要什么，你想做什么，你想去哪儿，你想达到什么样的东西，是吧？但是说了半天又是跟我昨天的 ego 又联系上，又属于什么这个 contradictory， 一切你想要的东西到最后又是你的 ego 在作祟，就是你的自我在告诉你啊，你要去做到这个，你要去搬这个大石头，像 Sisyphus 一样推着大石头向大山上，然后到石头到山顶又滚下来，就是无畏，就好像是说一种无畏的去努力去做一些事情，去 struggle， 然后到最后的结果又是什么呢？大家好像都是在盲目的在努力，你又能被世人记住多少年，几十年几百年还是怎么样。所以今天我又在反复在看昨天我说到那个玛雅的那个视频，是吧？然后现在又突然想起来忘了把那个视频的链接放上去还好我自己我把我的邮箱放上去了，大家也可以通过邮件跟我交流，有进一步的交流的话。然后我还写了一句话，就是我看了那个视频之后里面有一句话说的就太好了。因为我昨天我说了嘛，所有人都像那个 Sisyphus 一样，是吧？推着大石头往上走。但是如果你达到了一种境界，你从梦中醒过来，你知道这世界原来都是在你脑子里，一切都不那么重要，没有那么多的 struggle， 你已经 enlightened， 怎么样都可以，是吧？没有那么多的欲望和痛苦和怎么样，你已经是 awareness。 然后他就里面就说 before enlightenment one must roll the ball up the hill， 就像 Sisyphus 一样，是吧？就是你把那个石头推到这个山顶上去。但是他又接着说什么， after enlightenment one must also roll the ball up the hill， 还是一样的，你的行为是一样的，但是变化是什么呢？ What is changed？ 变化是什么？The inner resistance to what is. The struggle has been dropped. Or rather, the one who struggles has been realized to be illusory. The individual will or individual mind and divine will or higher mind are aligned. 所以整个他意思就是说，真的并不是说你被这个叫什么心灵开启了之后 enlightenment， 我都不知道怎么翻译，你之前你是朝九晚五天天吭哧吭哧的，是吧？但是当你真的是 enlightened 之后，你还是要做这样的事情，并不是说你就出家当和尚了。什么变化了？就是你的内心变化了，你的内心没有这样的一个 resistance， 这样的纠结烦恼忧虑紧张担心所有这些反抗，是吧？你跟你自己跟那较劲儿了，是吧？这种劲儿没了，你的这些，你所有的这些struggle， 是吧？你的这个对抗和内心的这个东西纠结就完全的 dropped， 其实就是你就发现所有的这些人啊事啊开心啊不开心啊所有的烦恼忧愁所有这些东西真的就是一种幻想，就是都在你脑子里都是一场梦。都是说白了都是假的，没有任何事情是真的，都是在你脑子里，都是你想象出来的，其实怎么样都是可以，这人这一辈子，是吧？所以他就说你自己的头脑你的想法和这个更高层次想法，就是 enlightenment divine 这种更神圣的更高的这种力量就完全结合起来，相当于你就是 enlightened， 你就 aware。 所以这句话说的真是太好了，我就马上要记下来反复的去读，然后就是觉得特别的宽心安心，是吧？当然了，就是这种宽心安心也是在这个自我的 ego 的基础之上，否则我真的是 enlightened， 我可能不会在这儿讲 podcast， 我就自己一个人默默的就去，我不知道 meditate， 那也可能是说我现在已经是 after enlightenment， 我现在还是在推着这个大球往山上走，所以也是还是在跟大家去传播这些东西。所以就说这话又说回来，所以都是 infinity， 就是绕着圈子去说，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种所有的说话所有的这种努力其实都是 ego， 然后你的 ego 我现在就是用 ego 在说 ego， 所以就是很奇怪。然后这个影片里还有一句话，我呢另外那个我昨天说14年 交往这个朋友，他就说也说的特别好，就说这个 you must die before you die， 所以说这个意思太深刻了，里面有很多东西就是相当于他就说很多东西你都要去放下，就是已经非常的释然，你已经很释然了，你就什么都不害怕，你也不怕死，你也不怕这个不怕那个， you must die before you die。 哎，这视频挺好的，我到时候得想着别忘了把这个视频放到那个我的这个这个描述里面是吧，跟大家去说，我最近老忘事儿，把这些事情。所以我跟 Sonia 之间的这个谈话，这个沟通应该还会再继续下去。我觉得因为就感觉冥冥之中真的是有一个人身在夏威夷，然后我在巴厘岛，两个人都在这个岛上是吧，然后去能交流到很深层次一些精神层面的一些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包括我跟我那14年的朋友，就是觉得你已经有了这个最好的朋友，虽然这个最好的朋友没有在这儿，没有在你身边，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这种心灵上的沟通就好像我现在跟大家在沟通一样，也许你听到了心里有一些共鸣，就觉得这个沟通是最震撼的。你再一个人，你再孤单，你再没有朋友，你再陌生的环境，你再好像觉得谁都不理解你也好，你还是有那么一线沟通在这里是吧，这就是我想所做到的。如果能有哪怕有一个人有这个心灵上的震撼，心灵上的感触，听了我说的之后，那么这个事情那我就说成功了，我的 ego 又得到满足了对吧，那我就是这个很开心了。所以就是说到这个，当然了具体的细节大家可以去读他的书是吧，里面讲的真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我觉得读得很开心，所以也感谢 Sonia 把这本书就相当于是这个送给我去读。然后他之前说，他说他写这本书应该是第二本书了吧，还是第三本书了，他现在应该写了三四本书了，有写英文的也有一本是关于多边恋的，但是他说这两本书跟着中文书并不是纯粹的翻译，而是说通过这个英文书主要是说他的在这个受东方这文化或者中国的文化的影响，然后他这个思维的一个碰撞是吧，是然后包括西方文化中西方文化，但是从这个中文书主要是说他的成长和经历和他自己整个的一个描述，对象就我觉得就是对于中国人去说的，所以受众对象不一样，他谈论的点也不一样，所以这两本书所以大家感兴趣想看英文的或者想看中文的是吧，所以两本书是不一样的，并不是纯粹的翻译。然后他之前他说50岁写了一本书，60岁写了一本书，然后70岁写了一本书，都是送给自己的礼物。因为他本行并不是作家，所以其实就是真的就是像普通一样。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故事，是吧？都可以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一本书，或者是甚至我现在在聊这些东西，也都可以放到一本书里面。虽然我有很多的这种废话，是吧？把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想法和对人生这种体验，每活一天你可能就有一些事情发生，你会有一些领悟，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人生又到了一种新的一个转折点，各种各样的领悟就真的是在今年内发生，各种各样的，包括这个感情的，就是这个爱情的是吧，我的前夫，包括跟小瑞典，包括我自己的生意，包括对于友情多边恋，然后这个到底自己想要什么，就越来越了解，包括自己的这个心智 awareness enlightenment 这种觉悟觉醒是吧，这种东西 spiritual 就是各方面真的是到了一个交汇点，感觉有很大的这个改变，所以真的希望在这个心路上能不断的去跟大家去分享。所以大家有什么话也可以给我发邮件，能看到这个在这个描述里面看到我这个邮箱是吧，上次说过 chinafeater@me.com 就是 chinafeater@me.com chinafeater 就是 chinafitter。 所以就还是想跟大家多交流吧，因为毕竟在 podcast 底下没有留言，因为我看大家都是在听用小宇宙来听，我还都没有用过，我就是用 podcast 然后这个 spotify 也可以找到我， podcast 也可以找到我。所以就是还是想把这个交流继续下去，希望能从 不知道，也许哪一句话就启发了某一个人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所以就会很开心。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没有再进行多边恋，然后但是我对这个话题本身还感兴趣，因为我的纠结的点就是在于是因为我自己的心智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不能就是嫉妒这一块过不去，还是因为我就是不喜欢这口，是吧？到底是为什么，我现在其实还没有搞清楚，可能原因一半一半，也可能某个原因占的更多一点，是吧？对，这个所以还可以跟大家继续的探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或者说你有在想，有在尝试，还是说你有实验过，还是说只是想一想。更多的其实我听到的是男生说我想打开关系，然后不知道怎么去跟老婆去说，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可能就是他就是想去外面寻花问柳，想去跟其他女人就是have sex 做爱，是吧？这个可能跟这个 polyamorous 是没有关系的，更多的可能就是开放关系，可能就是这种。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基础嘛，就是多变量一个基础，就是一辈子怎么能就跟一个人做爱？其实说白了就是这样，你一辈子怎么能一直，你爱吃土豆丝儿，你就是爱吃炝炒土豆丝儿，那你就只能吃炝炒土豆丝儿吃一辈子，对不对？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这样，就是你可以去 argue either way， 你可以去从进化论角度去说，你可以去从人性角去说，你可以从这个开放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现代社会，是吧？这个家庭可能已经不像以前的社会，你需要有家庭，你需要有男的去出去干活怎么样，这个你去生存，现在男女平等，大家赚钱的方式那么多，已经不是问题，这已经是旧的一种观念，你可以从任何角度去分析。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今天就抛出来想继续再说一说，也说一下这个Sonia 她的经历，是吧？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因为是看到另外一代人，是跟我不一样的一代人，可以真的是说这个妈妈级别的，甚至是奶奶级别的人，是吧？对有些人来说，就是她现在是73岁，然后她还是在过着这样的生活，她之前从50岁相当于是人进入这个中年老年之后再过这样的生活，那样是什么样的感受，这个真是我无法想象的，所以让我非常非常的震撼。所以他也是从这个40岁之后，或者45岁之后才开始接触到这个概念，然后才开始真的是非常广阔，所以我可以说他的心智应该是非常这个 malleable， 是吧？接受能力非常强，非常的 curious， 非常的有好奇心，然后就是对人生充满了各种可能性。我觉得这跟我真是非常非常的像，各种可能性，人生都是可能的，为什么不去接受，为什么不去挑战这种思维，为什么不去想一想。很多人就是一下啊不行，就因为自己的 ego 在那儿挡住了，自己稍稍有一些害怕担心忧虑，或者不知道，或者是怎么样，就不去思考了，就停止在那儿了，不学习了。但是他可能不一样，或者说我跟他，我觉得我也是类似的人，是吧？很多事情就说为什么不， why not， 很多人就说 why， 那我们就是要问 why not，为什么不可以，然后去想，哎，就是做这些mental experiment， thought experiment， 是吧？思维上的一个实验，去想，然后去接受新鲜事物，然后去就是改变自己的行为，然后去做出些事情，然后他就发现他找到了自我，找到了这种感觉，觉得这个就是适合自己的，完全没有问题。所以这么一说，我也觉得那可能我还没有到那个境界，我可能还是会有嫉妒，我可能还是就是不如他那么的开化，那么的更高的层次，是吧？那我层次还没到那儿，那也是有可能。但是他说他是非常喜欢这个，相当于真的是周围多了那么爱他的人，他爱的人互相的爱，互相的帮助，然后他的那个爱人能跟着他照顾他的老伴儿一起。其他的两个老伴儿，并且送走了其他两个老伴儿，然后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这是一种多么无私的爱，真的是超过了各种各样，说爱情也好，亲情也好，友情也好，是吧？都超越了，是这么这些所有的一个融合，又是亲情，又是友情，又是爱情，所以真的是我感觉非常的神圣和伟大。 我真的觉得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嗯，如果更多人能感受到的话，所以这个就是今天以这个结尾了。今天就想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当然有任何的事情还可以跟我沟通，给我发邮件，是吧？因为就是我之前也说，就是也最近在考虑做这个一对一的心灵和感情的疗愈咨询，然后也在想，如果你有什么建议的话，是吧，也可以给我发邮件。所以我觉得自从我意识到自己的 ego 自己的自我之后，有很多事情都想开了，很多事情都没有那么纠结了，很多事情都发现，哦，原来是我的 ego 我的自我在作祟，在害怕，在保护我自己，所以我有这样的反应，说这样的话等等，或者说我也看到其他人的 ego， 所以看得非常清楚。嗯，以前有时候我觉得我是自己在较劲儿，自己做错了不敢承认，因为就是那个自我就杠上了，是吧？就哎，我就是不想说，我知道明知错了，我就是不说，我就说了时候我就难受，自己难受。其实就说白了就是你自己的 ego， 对吧？你就是不爱认错，明知道自己错了，就是犟在那儿，然后就觉得自己没面子也好，或者怎么也好，就是难受。但现在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很多的事情，是吧？所以一切都是在你脑子里，就是这样。嗯，所以我还是觉得我更偏向就是心智方面、心灵方面，或者说 enlightenment awareness， 然后包括这个感情。那你当然这个嫉妒也是一部分，是吧？有时候真的是你分析的清楚和你当时能不能做到，可能有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儿。我现在觉得，所以我对我自己的这个关于多边恋这个分析，可能还会在继续当中。也许有人，或者也许 Sonia 之后听了之后可以给我一些解释，是吧？我到底是没进化到那儿，还是说我就是不爱这一口，对吧？你可以真的是就是 argue either way。 Anyways， 每次一说又拖得好长，行吧，那咱们下回我这个我现在想说的话题真是太多太多太多，因为在周围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也许你听我的就跟看剧一样，看一个这个现实生活这个 life reality show， 是吧？然后去这儿交流谈我的所有的想法。也希望能怎么说呢，有你的倾听，然后让我知道世界上某一端有某一个人，是吧？男孩或者女孩，女孩可能听到了以后有一些感触，那我就真的是非常非常欣慰了。有什么事儿就给我写信就可以了，好吧？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们下回继续聊。我这个麦克风已经在路上了，如果这个声音质量不好的话，也请多多原谅，我会尽快改进的。好的，拜拜，下回聊。